感谢主，有的时候啊，越是预备好了，事情就越不如预期，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家里准备讲义的时候，写的越多，我心里越惶恐，就怕自己漏掉了，又怕自己讲太多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讲过头了，所以这个茂龟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上个礼拜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在民数记讲到以利加拿，不是我们讲到以利加拿在圣殿奉献吗？在那里献祭吗？那我就想到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大家觉得传道人需不需要奉献？要。要不要十一奉献？要。怎么讲呢？为什么我要今天再一次讲呢？因为上一次啊，我就是要讲这一句话，但是找不到经文，一下子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太紧张了就忘记了，就过头了。不是别人要求你，是圣经的要求。所以传道人也需要十分一奉献，牧师、长老、传道、执事，所有的人都一样啊。弟兄姊妹，不是只有要求弟兄姊妹你们十一奉献，而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只要是我们领受的，哎，你说传道人是从弟兄姊妹奉献去得到这个资财，弟兄姊妹难道不是神给你力量去得到资财吗？所以我们全部人都是给从谁来的？对，所以我们应该都做一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要十一奉献。那我那天要讲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民数记十八章。十八章这边就是，其实这个是28节，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30节说了，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从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这边好像还不是哈，我看看在哪里。26节，你小于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是不是？所以传道人也需要，所有的人，不论哪一个等级，没有什么等级，不论哪一个职分的人，他都要做一件事情，十分之一奉献。所以以利加拿按着这个规矩，他没有说因为祭司的腐败，因为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败坏，他就不做了。他照样做，照样将他的十分之一献上，所以才会有他们在每一年年祭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才会有啊以利在神面以利加拿在神面前献祭，才会有今天把他的儿子献给神。哎，想想哈，以利加拿献的有没有超过十分一啊？除了物质上的十分一，他所生的，他所爱的这一个哈拿所生的撒母耳奉献给神，每一年他和哈拿两个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又给他的儿子做了什么小外袍？你说他有没有超过十分一啊？把他的儿子献上就够了，是不是？当时只有这一个儿子，是不是？对他来讲这是最宝贵的儿子，但是献给神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因为一切的赏赐都是出于耶和华。主，我们真是知道得资财、得一切货物的能力都是出于神。主，我们今天只是将你所给我们的还给你，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 不论是十分之一，甚至有的人是超过。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悦纳每一个在你面前奉献的心，奉献的这个礼物，也求你自己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自己圣经的应许来赏赐给你的孩子们。主，我们也恭敬地将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这一段经文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叫说的和听的都一同得造就。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今天的撒母耳的童年和异象。为什么茂圭会念那一段经文呢？原来啊，是我们小芬大姐在打字的时候她是选了那一节，那但是呢我在讲义上给你们放的是另外一节，所以我们的团长呢又把它改回来哈。但是不管哪一节都是很好，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啊都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撒母耳在神面前的奉献神悦纳，神说这是我忠心的仆人。但是这边今天我们主要看是用一个反面的来对比撒母耳的好，谁呢？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讲到以利儿子的恶行，圣经直接说以利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两个儿子是什么啊？恶人。圣经曾经用这样的人，恶人、愚顽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什么是不认识神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就是不信神的人，好，这就是恶人。但是后面讲到说还未认识，并不表示说他不信神，好，所以撒母耳也用了这个是还未认识，不是用不认识。好，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恶人、愚顽人。圣经有一个人也曾经叫做恶人，就是大卫时代有一个叫拿巴，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为人愚顽，他名叫拿巴，岂不正当吗？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啊一开始出生并没有给他取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啊都不知道养得活养不活。好了，终于这个孩子可以养活了，按着这个孩子的个性给他取名字，所以为什么叫拿巴？他为人愚顽，所以就给他取名叫拿巴。他的太太才会说，亚比该说，他为人愚顽，拿巴不正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吗？好，就这样子。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如果我们小时候很乖，我们的父母就给我们取名字怎么样？取名字很好听。如果我们小孩子调皮呢，狗蛋，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取名字？以前我记得我的邻居啊，他们的名字真的很好笑，但是就是这样子随便取一个，为什么呢？这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养啊？虽然可能父辈或者是祖辈让他们有一个排名下来的名字，但平常叫的小名就是什么？这个孩子的个性，有没有这样子？同样在圣经也是有类似这样子情况，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讲到不信神的人，他不认识神，是恶人、愚顽人。好，这两个愚顽人或者说无赖或者是邪恶之子，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尊重神，那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是不是跟这个很类似？他们常常会嘲笑我们基督徒。我记得以前我的同事曾经说过，耶稣给我吃，耶稣给我穿，耶稣给我欠钱不用还，这是用闽南语说的话。他不是真的在称赞你啊，他是在嘲笑你，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就这样好了，吃耶稣了。好了，就算吃耶稣，但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吃耶稣呢？也对呀，他可能嘲笑你，但我们确实都在吃耶稣。为什么？全部都是神供应的，没有一件不是。所以他讲到正确的了，他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嘲笑。但是这个真的在吃神的，吃神给的供物了，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愚顽，还是不认识神。所以圣经用了这两个恶人，马上就来对应到，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说啊，神啊，是你给我的环境太恶劣了，所以我做不出好行为。如果你常常跟神这样子讲，那你来看看撒母耳、以利两个儿子这么的恶劣，但撒母耳有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好？并没有。圣经几次啊，就是讲完这些恶行的时候，他就讲了后面这一句话。你看哈，这一段话我真的觉得很漂亮。他就说他们藐视神了， 可是撒母耳却怎么样？圣经说了，他就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是第二十二节。然后呢？是二十三节吗？二十二节吗？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然后又讲到这个以利他两个儿子的恶行的时候，二十六节又说什么？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前面只是渐渐长大，后面再补一句什么？越发喜爱他。然后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最后，又来到什么？他们将来要来向撒母耳求块银子，求个饼，求你给我一个职分。这就是撒母耳在神面前忠心的摆上，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没有因为别人的恶行，主啊，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也这样。为什么？不然不公平。谁是什么公平啊？公平是你来看公平，还是神来看公平？对，神来看公平啊。如果你想在人当中去取得平衡或者取到公平，我觉得很难。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强跟弱，这就是不公平？哎，不要讲别的，我们男生跟女生呢，对不对？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大。不要讲性别了，就讲力量。你看，我们会不会也觉得不公平？我们女生再操练再操练，举重就赢不了男生，对不对？就是那种极限就赢不了。所以当然你要说，哎呀，那你看这些外表的不公平，世界上不公平的东西多得很，但是你不要在人的当中去取得公平，因为没有永远的公平，只有在神里面有神来看顾保守你，哎，那就不一样了。你有了神你就满足了，你还看不看公平？不会看，对不对？因为公平只是什么？世界衡量的标准，神并没有用这个方法。我早上还在想，哎，有一天我就想到，我就早上就在想到，有一天我们在神学院还讨论到神的属性，神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我早上在家里突然为什么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惊讶，哎，我为什么想到神是阳性还是阴性？我就在想，阳性阴性是谁定的？对，是不是这样？神是为了要什么？繁衍后代，给男人造了一个女人，是不是？我们人为了要好分辨，所以阳性阴性。但是你看山，你说山呐、啊，你是母的还是公的？对不对？我早上就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真是，那你说地球啊，你是母的还是公的？这些都是我们人在想的，对不对？那神想不想这些东西啊？不需要，这些都是神造的，神是一切的掌管者。管你什么阳性阴性，是神造的，对不对？原来可能根本没有阳性阴性，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文字，有这个思想，所以我们才发展出这么多哲学理论。但实际上这些跟神的国有没有益处呢？没有。但是很多哲学家很有名的都是在讨论这些东西。所以圣经希伯来不是圣经，是希伯来人常说这句话，他说、啊、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哎，大家觉得对不对？真的要这样子啊！所以希伯来人比我们聪明多了，人家都已经看透了，是不是？那我们再回来，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尊重神。谁呢？就是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何弗尼，还有谁？菲尼哈。这两个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圣经说了，这两个人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有规矩的，人家还是有规矩，不是随便乱来的。现在你要来献祭了，好，献祭先，这不论你的祭肉是放在锅子炉子里，就是鼎啊，反正就是放在哪一个容器里面，正在煮的时候，当然烫嘛，所以他就拿一个三叉尺怎么样，插进去，再拔出来，这一块肉就怎么样，就是我的。哇，照理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对呀、啊，就这一锅肉，你敲到最大块，可是只有十分之一是你的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他就是直接自取，不管你什么十分之一了，要多少我就取多少，这叫任意妄为。还有，哎，圣经上哎，这很好记啊，大家记得就是利未记三章十六节，我们都记得三章十六节，对不对？ 利未记三章十六节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献祭的事情啊。我给大家念一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也就是说，这个祭肉都还没有烧过，也没有水煮过，这个油都还没有切下来，但是油是指是给谁的？对了，刚刚三章十六节讲的，这些油脂都要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这个馨香的祭，我们常说细面啊，是不是？那个白细面是用来做馨香的火祭，但是这一个脂油就是动物、牲畜它的馨香的火祭。所以当这个油啊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时候，这个油不就会冒烟上去吗？圣经不是说吗？神闻那馨香之气，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来到利未记的时候也有，就讲到说神闻了那馨香之气，就说我不再降祸与人，我不再怎么怎么。嘿，所以你看这馨香之气，这个油脂在那里烧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好的，神悦纳的。所以神不再降祸，神要赐甘露或赐雨，赐这个赐那个，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现在他把什么为最好的机会从神那里，我们不是常常都喜欢祷告求神，主啊给我好东西嘛，对不对？那馨香的火祭如果你烧下去，神不就把好东西赐给你吗？可是现在他把什么求好东西的机会自己都怎么样断掉了，在还没有烧的时候。好，这些人说我退一万步好了，那圣经他这说了，这些祭司来拿肉的时候啊，你看看第十五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哎，这个还好像生的这样子烤一烤比较好吃啊，煮过的再烤可能他觉得不好吃，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如果真的这么想吃这个东西，他们家有牛羊嘛，自己宰了来吃就好了嘛，干嘛要拿人家献祭的人的东西呢？是不是？好，献祭的人说我退一万步好了，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我退一万步，不止十分一给你，你随便取。哎，那就随便你了，对不对？叫做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了，是吧？你看现在我已经退了这么多步了，让你随便取了，但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馨香的火祭。因为我知道连一般弟兄姊妹或连一般的平民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烧馨香的火祭神悦纳，就会怎么样？就会赐福。结果这个人还是怎么样？不，不要。他怎么说？你看看，嘿，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抢夺了神的荣耀。这是抢夺了神的荣耀。圣经不讲他抢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不讲？直接说我立即抢去，来对应他抢夺了神的荣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百姓在神面前献这馨香的火祭的时候，神就在那上面怎么样得荣耀，记得吗？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利未记，哎，不是利未记，好像另外一节，我都忘记我有没有贴起来。哦，在这里，是啊，三章十六节，他抢，我看看哈，我再翻一下，因为这个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翻一下。OK， 没有哈，是我自己在查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就讲到抢夺。哦，对，就是先烧脂油，让神在祭物上得荣耀。好，这一个，这是在三章 整个利未记三章强调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烧纸油，神就能够在这个纸油上面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你烧纸油的时候，表示你把荣耀归给谁？神。所以当你说不，我要抢过来的时候，他就抢去的时候，是不是把本来应该神要得荣耀的这个馨香的这个火祭就抢走了？好，这就是他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作者用这个来对应，对应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单单贪得无厌，还什么把神的荣耀都抢走了。那有没有十分一呢？不要讲了，是不是？他说祭司不喜欢水煮过的，表示这些他得来的，他有没有在分别为圣十分一给神？并没有。他照理说大祭司要这样，把弟兄姊妹或者把以色列百姓奉献上来的东西给这十分一，他要把它怎么样分，除了分别为圣，他要把它分给所有的祭司们，每个的祭司们。所以每个祭司们拿到了以后，他要怎么样再十分之一奉献。这个他们祭司们的十分一奉献归给谁呢？虽说归给神，不就是大祭司来领受吗？是不是？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现在以利的儿子担任着祭司的职分，就是在圣殿里面做献祭的工作的，但他却抢夺了神的荣耀，而且还贪得无厌。这就是这里要强调的。所以你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什么叫藐视呢？圣经有个小字，使人献弃，献祭给神。哇，当你使人厌弃来教会，你觉得怎么样？哦，这很厉害了，好像我拿一个大石头摆在别人的脚前做绊脚石，使他不来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哈，这个观念在上一次。所以我们不要做绊脚石，不要使别人厌弃来教会。如果有人因为我跌倒，我要怎么办？认罪先嘛，是不是？你不要怕丢脸了，因为你现在丢脸，跟你到神面前交账，神说某月某月某日某天某个弟兄或某个姐妹因为你而软弱跌倒，你都不肯认罪悔改，你想想看，那个欠我十万两跟一个欠十两的那两个人的光景，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是不是？所以求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给别人绊倒了，甘愿我怎么？我先认错嘛，认错有没有关系？你诚心的认错，你的生命就会长进。你说哎，我口我嘴巴认错好了，即便你是嘴巴认错，但是你也让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当时怎么样，心里得安慰了。但你说我只是嘴巴，我心里还没有，神会不会对付我们呢？还是会。为什么？神不是马上对付，但神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你。可是你死不认错呢？就用这个犹大，犹大卖了耶稣，耶稣有没有为他祷告？有哎，祷告了以后耶稣还说什么？你需要做什么你去做吧。哎呦，都已经讲了我要做什么去做吧。现在犹大说我卖了，流了一人的血了，他只晓得来到大祭司面前说还你，好像你都已经打人一巴掌了，你才说还你，你还得了吗？那犹大就想了，神不能救我，这就是犹大最大的恶心，神不能救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吊死好了。吊死了跟神不能救他，你觉得怎么样？你吊死了也是要到神面前，你还是要靠神的救恩，所以你何必要去吊死呢？其实你吊死的这个动作就是你跟神抵抗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说不能上吊？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相信神，你不信神能够救你救到底，你也不相信神能赦免到底，这就是最大的恶心就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这个二少年人在神面前使百姓都厌弃献祭物给神的时候，这就是神要他们定他们的罪了。那圣经也讲到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是二十五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哎，你说，哎，神都已经想要杀他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讲的？你看看哈，刚刚我们用了民数记十八章最后一节说什么？你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他已经亵渎了什么圣物了，所以死亡是他的什么跟着来的，并不是神已经定义要杀他，而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刑罚。利未这两个以利这两个儿子，他的刑罚已经在他亵渎神圣物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跟着来了。好，不是真的你说，哎呦，这边一讲圣经说是因为神想要杀他，是因为他的罪已经怎么样定了，在利未记的在民数记的地方已经定了。不单单利未记民数记，其他的地方都有讲到，就是你亵渎神的圣物，你亵渎神的祭物，这样讲你的结局就是什么，死亡。好，所以不是圣经现在作者只是把那个讲出来，就好像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曾经在出埃及记讲到，是真的神使法老心刚硬吗？就用罗马书来讲，神是什么？保罗直接讲出来，神任凭他，是不是？保罗一次两次都讲神任凭他们，就是什么？让他的刚硬更刚硬，并不是神叫他刚硬，是神任凭你，神只要不插手。你看到人的恶啊，是越来怎么样？越恶。人不会说，哎呀，我突然醒悟过来改好，没有这回事。只有神能够在人心里面，如果一个人敬畏神，有神的话，可能现在作恶，可能现在死不认错，但是他会怎么样？神还是会管教他，只要他还是在神里面，神会管教他，给他机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犯了罪了，我们劝了，可能这个人屡劝不听，我们也不要灰心丧志，只要他还在什么神的里面真心相信，我们就相信神会怎么样拯救他，因为他是属神的。神到了，可能他人生会好像我们说多顺的人生，就是那种都是逆向或者是都是不顺利通达的道路，但是神就用这些方法，为的是要什么改变他。所以有的时候环境不顺，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都不顺，你不要担心，是因为这是神借着这些环境要干嘛，造就我，要改变我，可能我真的需要一些些的调整，是我自己怎么样看不见。不是这样讲吗？当局者迷，旁观呢，对，我们有的时候是旁观，但是旁观的人有时候太多嘴了，越讲越讲，这个人越不想听，然后他的硬心就越怎么样，越硬。所以不要讲话，有的时候不要讲话也是什么，但是你不能不讲话就算了，祷告，你就默默的给他祷告，相信神必要把他怎么样挽回来。好，这就是这边以利有没有为他儿子祷告，应该有，但想不到这恶啊，从圣经的一开头就说恶人，恶人就是我不认识神，我不信神。如果他的儿子在一个祭司的工作当中又不信神，你觉得这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常说神棍啊，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神棍啊？那是在庙里面那些我们都讲神棍，教会里面有没有神棍？所以求神提醒我们啊，有啊，有啊。好，这我们都不用讲，大家也都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为了谋生，所以他们就去怎么样教会某个一官半职，一官半职没有官，某个职位，一官半职是讲习惯了，对不对？就是来到教会某个职位，为什么终身职？哎，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当时天主教腐败也是这样子，不要讲天主教，我们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嘛，是不是？那在世界各地应该都有啦，哈，都有神棍这样的人。神棍本身他就不认识神，圣经说他是个恶人。所以你不要急着为他怎么样子，好，找什么方法来惩罚他，神自己会怎么样来做，所以不需要我们来做，但我们提醒他，提醒他做我们本分，多的就不要什么越线。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势力在哪里啊？哎，在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看见圣经 圣经真是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前面讲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的恶劣，哎，马上又来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局面，有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在读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段一段的，真是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局面。什么新的局面呢？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侍立，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很可爱啊？你想想看啊，我常用这个例，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用这个例子啊，教会有的时候母亲节啦，或者是圣诞节啦，我们这些儿童诗班啦，或者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啦，不一定哈，就是常常都是这样子，就是第三个礼拜，我们儿童不是在那里拉小提琴，在那里伴奏吗？你看到他们高兴不高兴？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这样子。撒母耳在神面前穿着以弗德在侍奉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那时候还不满十二岁，不满十二岁，也就是小学生呢，是不是？你想想看，小学生就是这些小孩子，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在那里拉小提琴敬拜神，你有没有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所以我常说，虽然在这么黑暗的时代，作者还是给我们看见一点什么光明。我觉得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写的真的很漂亮啊，就是常常暗的让人觉得啊没有盼望了，是不是？在以利的儿子这样的光景，人都不想来献祭了，人都不想来敬拜神了，哎，却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在神面前的侍奉就是大家都喜欢。那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一句话，我们要回转像什么孩童。你不要想说哎呀那些不信主的孩子，你就想这个小撒母耳，我们回转像小撒母耳一样，在这么恶劣的环境，我还是怎么样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侍奉敬拜。哎，这个好不好？好，不单单好，你看他的母亲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在你的讲义上我已经给你写了，这小外袍有可能是羊毛衣。我在家里在想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撒母耳为什么半夜起来不会感冒？不是最近都很流行感冒吗？他母亲给他做的这小羊毛衣怎么样？起了效用了，是不是？半夜起来都有这个小羊毛衣一穿上，这个儿子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冷，所以我起不来，我冷，所以我不能起来侍奉神。你看他母亲想的周到不周到？我在家想啊，这母亲真的厉害啊，每一年都来检查一下孩子，你有没有乖乖在圣殿侍奉？你有没有像别人一样，就是跟着同流合污？因为什么？中国人是不是这样讲？随大流啊！因为这个世界的趋势，因为这个祭司制度，以利也老了，他的两个儿子都这样干了，是不是？所以我也这样做，这叫什么？理所当然。但他母亲没有这样子。你看啊，我在家里还会想到一段，你看这个哈拿是不是真是才德的妇女啊？人家一作诗就做了十节，对不对？哎呀，要做这么漂亮的诗，这个妈妈有没有认识神？认识。她因为认识神才做得出这样的诗歌来。她的孩子呢，她就是这样子教养孩子。哎呀，当别人说要把你的孩子献给神的时候，她没有说献给神让神自己来管吧，没有，她还是细心的教导，仔细的盯着，就怕她的孩子怎么样走错了一步。哎，这个撒母耳的母亲真的太好了，所以你们孩子取名字叫撒母耳的，哎呀，你要好好的来效法我们这个母亲啊。她每一年做了这羊毛衣，让她孩子没有借口说天冷我起不来，没有。所以孩子在神面前的侍奉之所以这样子成功，妈妈有没有功劳？有。所以我们姐妹们，你的孩子在神面前长大成人，神和人喜爱他，他也好好的侍奉，你的功劳很大。但是你的功劳很大的同时，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是不是？没有一个不流泪的母亲，这样讲，一个不流泪的母亲，她的孩子哈不会长到多好。但是一个流泪的母亲，圣经不是这样对耶稣说，耶稣的母亲说吗？她要怎么样刺透你？哎，是不是这样讲啊？这个孩子将来要刺你，对不对？所以每个母亲都要流泪的，不流泪的母亲，这个很容易的母亲也很难得了，真是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全世界的母亲，对吧？但至少我所见过的母亲几乎都要流眼泪，没有一个母亲不流眼泪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 这个，所以母亲很伟大，但是母亲也同样付出代价。他跟他来献年祭，你看看这个以利加拿是不是照样来到神面前，就献上他该献的东西，他就来把这个带给他了。好，以利就为以利加拿祝福，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可见这一对夫妇对这个孩子的照顾已经在以利面前什么根深蒂固了，知道这一对父母这样的爱他的孩子，已经是有见证有榜样了，以利才会这样跟他祝福，愿神再给你孩子，这么好的孩子，您看有，如果有人生了一个近前的后代，你会不会希望他多生一点，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以利的心愿，愿他再多得。果然神有没有给他？给了，给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真是感谢主啊。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圣经没有再提到比尼拿，我在看的时候一直想，哎，比尼拿去哪里了？应该是不敢讲话了，对不对？但哈拿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恶待比尼拿，是不是？好，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可爱的哈拿。所以可爱的母亲撒母耳在神面前渐渐长大，又来讲到一次，以利年纪老迈，所以他已经管不了事情了。现在他的儿子又跟什么殿前伺候的妇女苟合，圣经用苟合其实就是淫行。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妇女啊，圣经也用过这些妇女，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做铜镜吗？就用圣殿前侍奉的，就是在会幕前侍奉的这些妇女，他们的铜镜都捐出来用来做什么？洗濯盆呢。本来这个洗濯盆就用铜镜来做洗濯盆，是为了叫人什么洗干净自己的罪，但是这些妇女已经怎么样同流合污了，是不是同流合污跟以利的儿子苟合？我在家里想，圣经曾经严严责备这样的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这件事？这就是异教之风，记得吗？在出埃及记，亚伦不是为他们造金牛犊吗？造金牛犊的时候，摩西跟约书亚下来，约书亚说，哎，我听见人在什么征战的声音，结果摩西说什么？不是征战的声音，原来是人在什么按着外邦人的习俗。然后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啊，光出埃及记才刚刚离开埃及，他们还是不忘记埃及人的那个方法，就是造一个金牛犊，照他们的方法在那里男与女还是苟合，还是行这样的事情。那不单单这边，还有圣经还有别的地方，记得有一个人叫做巴兰吗？巴兰几次诗歌要咒诅以色列人，一次两次三次，给他那么多金银财宝在前面诱惑，咒诅成功了才拿得到，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试了三次不成功，算了，我不咒诅了。第四次不想讲，神都叫他怎么样祝福，三次咒诅都变祝福，第四次神还是叫他在祝福，让他知道你的口不是你的，是谁的？神的。好，这些方法都行不通，一次又一次。那现在我用一个方法，就是让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是不是在石亭与外邦女子苟合，用外邦人的方式做外邦人献祭的方式，就在那里。所以族长带着一个女子，有我们可爱的，刚刚我讲菲尼哈这个名字，为什么以利的儿子也取名叫菲尼哈？这个可爱的菲尼哈跟那个菲尼哈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菲尼哈拿起枪就怎么样，把这两个苟合的人，一个族长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就从杜甫伺候了。神说，菲尼哈为我有祭邪的心。这个菲尼哈给我们看到多好的榜样。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干了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为神有祭邪的心？不单单没有，还把外邦人的敬拜带到圣殿里面来了，是不是这样子？用他跟这个殿前侍奉的妇女苟合，就知道他把异教习俗带到圣殿的敬拜啊，这是一个非常的，应该讲非常大的恶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说 他这个以利对他的儿子说，你们为何这样行呢？这是23节，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24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以说了一句名句，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什么？不听父亲的话。如果你得罪人，神还会原谅你。为什么？因为你有道歉的机会，你有补救的机会。但得罪神呢？没有机会。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人若得罪神，谁还能为他祈求呢？求不来了，对不对？如果你得罪人，还有祭司给你赎罪，献祭，献一个公牛犊，或献一，你家没有钱献一只牛，没有牛献羊，没有羊献斑鸠，是不是都可以？就是用这个各种方法来到神面前献祭。但如果你得罪神呢？谁能够，当时弥赛亚都还没有来嘛，谁能够为你来求情呢？是不是？哎，你说，哎，今天我们也常常得罪神，但是你看我还活得好好的。你不要以为啊，你还活得好好的，是有耶稣怎么样做你的中保，而且是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的宝血天天在为我们什么？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没有，你看你等一年才来献一次祭，一年才来赎罪一次，或者是你要拿这些鸽子，哎，你今天拿了什么东西来向你认罪的时候拿了什么东西来献祭啊？没有吧？我倒没有做什么，我就是认罪悔改，但是我没有拿什么来献祭。但神有没有赦免我？赦免。这就是要讲，你看你今天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得罪人，不要讲得罪人，甚至可能都得罪神过，但神有没有赦免你？有。因为你的大祭司天天已经在神的右边怎么样为你祷告了，这不是希伯来书说的吗？对吧？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了。这边以利说出来当事人的无奈，但是圣经马上又用一个，神虽然想杀这两个儿子，圣经又马上用这个穿着可爱的以弗得这个小袍子的撒母耳渐渐长大，而且什么人跟神都什么，哎，越发喜爱他，好像在逆境当中一股清流。哎，这也让我们看见神真是太美妙，神爱你啊，爱我，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榜样。好，那既然有一个撒母耳在神面前这么好的榜样，大家回家还可以再去看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在路加福音是不是也这样描述耶稣，人和神对他的喜爱也是怎么样越发的喜爱，就是这样的光景。那我们来看现在27节，所以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就差遣什么神人，就来跟以利来说了，说什么事呢？就是说你看看你在埃及的时候做什么奴隶，我把你怎么样提拔出来，在你的讲义上我给你写了，不单单提拔出来，我还给你什么，哎，不单单给你提拔出来拣选了你，还给你上等的荣耀。想想看，大家要来献祭都要靠你，这是不是荣耀啊？如果大家都来找你祷告，你觉得荣耀不荣耀？很荣耀，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给他足够的粮食，不单单给他粮食，还给他什么祭司的衣服穿，所以衣食不用愁，人所要的荣耀都有了。但是你却怎么样，两个儿子这么邪恶，你却不好好管。如果按照我们来看的话，罢免他就算了嘛，对不对？叫他儿子什么离开圣殿，不要侍奉，免得什么让百姓不想来侍奉神。一定是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这样子？不要讲别人，就用扫罗嘛，扫罗不是当了王以后，他的儿子约拿单不是爱了大卫，还跟大卫说你将来做王，我做你的大臣，你看多好啊。但是他还骂他儿子，你这个是无知的妇人所生的儿子，意思什么？将来你的国位都要被人夺走了，都要被你所爱的那个大卫夺走了，不就是这样吗？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怎么样继承衣钵， 不要继承衣钵，也要把这一切荣耀都怎么样加给自己的儿子，这都是父亲的心愿。以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私心，盼望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子，但儿子不争气，这个时候你要学中国人说的大义灭亲，是不是这样讲？选贤与能，不是那个尧舜的时代吗？不是把那个让禅让政策，你看到今天都变成什么美化，是不是？如果以利也这样干的话，哎呀，这个撒母耳记马上就什么焕然一新。可惜他没有，他只是随便讲一讲，你不要这样做。好了，现在来到这里，神的仆人来跟他说了，你看我拣选你，让你在他面前烧香，在他坛前穿以弗得，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但是他说，你为何29节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就是他说，这样讲，29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你看看，不单单的给你那么丰富了，你不感谢赞美主也就算了，还要怎么样更肥？有没有这样子？肥己的意思就是更肥嘛，是不是？所以他就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律没有因为马上这样子啊，我就赶快把我儿子罢职，没有。真是，这也是提醒我们了，真的，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不要效法以利这样子。没有人规定认罪只有年轻人、小孩子，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我们只要有罪，我们都要怎么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哈，求神提醒我们。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曾说，说了，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那我觉得这句话很大的讽刺啊！我很喜欢菲尼哈这个名字，但是你看两个菲尼哈却是截然不同的光景，一个是为神大发热心，一个是什么践踏神的祭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说我绝不容。我当神说我绝不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决断的一个话了。因为什么呢？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所以神重看你的时候，表示你怎么样？尊重神。所以你要人尊重你，你要人重看你，你先怎么样？对，你不要在人面前自取荣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神面前先怎么样？尊重神。一个人尊重神，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尊重他了，是不是？所以不需要向人求，哎呀，给我一个名，给我一个利，不需要，这些都是什么身外之物。你真的求到了又怎么样？到神面前这些都是什么灵？哎，因为神要的不是世界的，世界的要这一切神都可以给你，但神不给你，就是因为神要你学的是另外一件功课在这里。所以他说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本来腓尼哈应该是被尊重的，这个家族因为腓尼哈，神说世世代代我跟你立约，你家断没有人，就是你们家都在这个献祭的行列里面，世世代代要做。现在呢，因为这样了，你家世世代代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侍奉，甚至什么不到中年而死。哇，这个厉害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想不想长命百岁啊？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年龄层了，就觉得哎呀，能够活到今天这样也蛮高兴的，是不是？神再给我20年，我也觉得很高兴啊，是不是这样？虽然说我们不怕死，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叫妈呀，会不会这样子啊？啊，还是一样嘛。啊，有的人可能叫爸呀，不管了，但是中国人好像习惯都叫妈呀，是不是这样子？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就怕死，我们是可以不怕死，啊，吓到了每个人都会叫一下。但是重点在这里，神如果说你的家都到中年而死，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因为我做坏，所以我的后代子孙全部都到中年而死，你就不觉得惭愧吗？真是不单单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代，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提醒他，你看没有一个老年人了，现在只有一个老年人，就是以利，你98岁死， 其他的人都怎么样，中年而死。好，这以后都会应验。那我们就来看见圣经神说的，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看多可怕。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情可以作为见解，就是他们两个要做一个事情证明我说的话必成就，一日同死。我这个厉害啊，果然在我们第四章他们就一日同死，因为他们带着什么约柜出去征战，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一打就怎么样，就死光了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提醒以利。所以你看，尊重你的儿子，那么你就要受到这个。但第三十五节马上又有一个转机了，我要立一个什么忠心的祭司。这个人是谁？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祭司，他要在神面前，哈，这边讲到说，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就预言了撒母耳要膏谁啊？扫罗，膏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嘛，是不是？那这个不单单这个，这也是一个预言，预言到以色列要有一个受膏者。啊，那这个受膏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啊，那我们继续看这边，就来看到他讲到说，你家所剩下的人要来向他叩拜，要求块银子，求个饼。你看看，本来是什么三叉尺，对不对？仆人要抢就抢，现在呢，求块银子，求个饼，给我点吃的，给我点穿的，给我个职位，让我谋生。你看一个可怜不可怜的光景啊！所以这边提醒我们，马上来到第三章，就讲到神跟撒母耳说话。那个时候，撒母耳可能还不大熟悉神哦。申命经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讲到一个光景，沉默的时代。为什么会沉默？因为以利还有他的家在神面前这个败坏的侍奉，神已经怎么样，不说话了。神不说话，这就是一个大危险。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可以避免神不说话呢？你要好好读圣经。当你一读圣经，神就跟你怎么样说话，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鼓励大家，因为现在还是一月，所以一定鼓励大家从一月开始就来好好的读圣经，不是这样子吗？一月开始好好读，二月就会跟着怎么样继续下去，三月就怎么样接力赛，继续就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要像以利一样，那你就不要读圣经了。没有神的默示，言语稀少，是不是这样？那你知道这个光景的结果是如何预知了，不用看别的，就看这一段你已经预知。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他的结局是什么？那如果避免这样的结局，我就要怎么样读圣经，是不是？好好读神的话。圣经说了，所以一日以利在睡觉，哎呀，以利这时候已经老眼昏花，看不分明了，所以常常半夜可能就会叫一下撒母耳，撒母耳，我要上厕所，有没有可能？对吧？因为他已经看不清楚了嘛，所以撒母耳大概也很习惯了。但是你看人家母亲预备的多好，一个小毛袍子，任何时候一叫他就来了。是不是？即便是守夜，你看本来应该要交代以利的儿子来做守夜的，现在却是谁来做守夜？圣经说撒母耳睡在圣殿旁边呢，是不是？就是睡在守夜的那个人的屋子里。圣经这样说，我看看哈，我在哪里讲到？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神啊。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撒母耳就睡在那里啊。那怎么样知道撒母耳睡在那里？他就说你回去睡到你的地方去哈。我看看哪里好像曾经啊，第二节啊，啊睡卧啊，那是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没关系啊，先反正以后还会看到。 就是讲到说撒母耳是睡在圣殿的旁边啊，所以这个圣殿的灯油啊，在我的讲义写的，在我的讲义写的，好，你看一下讲义好了，就讲到说撒母耳睡的那个，因为那时候圣经没有记载有殿，圣殿的形成是如何，好，但是却有圣殿的这个的好像建筑物一样，好，那没有交代，我们也不要自己乱编，但是看到他这样子的形容就知道那时候好像是约柜是放在一个殿里面。好，这边就是当人们这样子腐败的时候，以利也在昏睡的当中，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好，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本来应该由祭司轮班在那里睡觉，等着万一熄灭要怎么样点油，但是撒母耳却怎么样在那里看着。所以圣经说灯还没有熄灭，表示什么？这个灯啊很准时的被点着，然后到了快要清晨的时候，灯没有熄灭的意思就是说它还剩余火，因为这个油不是烧，所以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以睡觉，它可以睡，好像我们说打盹一下，但撒母耳也很警醒，所以为什么人家一叫他马上就来了。好，现在以利一叫撒母耳，这撒母耳反正在睡梦当中知道有人叫他，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以利的，对不对？马上起来跑到以利面前，他说了什么话？我在这里，是不是神呼唤他？撒母耳先说我在这里，马上跑到以利面前，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哎呀，你觉得这个撒母耳怎么样？圣经大概学者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大概12岁，12岁的你是怎么样的光景？我想到我12岁的时候，真是爱睡觉。我妈妈打了我的屁股，叫我起来去那个礼拜天了、啊，说去敬拜神了、啊，去主日学，我都还怎么样赖床。你看这个撒母耳，一叫他就怎么样，就起来了。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马上跑到以利面前说：“你叫我。”不单单说我在，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觉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又起来了，又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他有没有改变？你不要一直叫我嘛，他可以这样讲，但没有，还是一样的话，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哎，这撒母耳真的很好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啊。所以以利又回答我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以利应该也很喜欢撒母耳，这么乖的孩子，我儿子叫老半天都不来，对不对？你看这一叫撒母耳就来了。好，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知耶和华的默示。你看这边圣经用还未认识，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是他没有听过神的默示。但他的母亲有没有爱神啊？有没有信神？有，所以这孩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边是未认识。好，不单单这样，耶和华第三次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又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哎呀，这一首以利才明白啊，是神在呼唤撒母耳，对不对？哎呀，这个很重要啊，以利这时候终于醒悟了，还不错啊。以利唯一可取的地方就在这里，不能说唯一可取啊，但至少他可取的地方，他开始教，他已经在教导撒母耳，他现在教撒母耳听神的声音，他没有嫉妒说，哼，神为什么跟撒母耳说话不跟我说话？不是说言语稀少吗？末世没有吗？现在神居然叫了撒母耳，他就不要告诉撒母耳，偷偷的偷着乐就算了嘛，但他居然教了撒母耳，他知道是神在叫他了。他说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请听。他已经告诉撒母耳这是谁在叫你啊，神，不是我，是神。可见以利还不错哈，这叫什么？信心未死。好，在这里，所以他就说了，说完以后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那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有没有马上醒悟了？这时候撒母耳没有说耶和华啊请说，他直接说什么？请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是不是？不，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有一种不要随便呼唤什么，不要随便念出神的名字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撒母耳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他就说了，可能只有祭司像以利这样子可以叫神的名字，但我不能，所以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哎，我有时候想想，撒母耳真是这个好像一点就通啊，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悟性非常的好啊。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神告诉他，我要行一件事，听的人都要耳鸣。什么耳鸣啊？耳鸣就是惊讶震惊啊，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好，就这样的光景，神告诉他了，告诉他什么事情呢？以利家的话，以利家怎么样？我要永远降罚与他和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现年纪，奉礼物永不得赎去。哇，你觉得怎么样？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光景，献礼物都不能赎去。如果这样子，我鼓励大家，你感觉到自己在家里祷告认罪悔改，有得罪弟兄有得罪姐妹的，你要赶快怎么样？跟他和好，不要硬嘴巴。你知道死鸭子才是硬嘴巴，但我们不是死鸭子，对不对？死鸭子到死了都还是嘴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所以赶快来到神面前。因为什么？如果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怎么样？不听，这是圣经说的话。所以你祷告为什么不通？因为你注重罪孽，所以赶快来到神面前，先认罪悔改。在这里他说不能赎去，所以睡到天亮他都不敢讲，不敢讲，但是该做的事还是怎么样？圣经让我们看见撒母耳做什么事情啊？开殿门，该做什么做什么。以利就说了，撒母耳你过来，是不是这样子？哎，以利还敢跟他讲这种话，如果你不把神告诉你的话告老老实实告诉我，就咒诅你。你看这以利到现在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点叫做自以为的权威，都不知道神已经不告诉你了，不跟你说话了。神跟谁说话了？跟撒母耳，你还跟撒母耳讲这种话，是不是？撒母耳为什么不告诉你？实在这个预言太可怕了，怕到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告诉你，讲了你会不会马上当场心脏病突发，对不对？哦，但是你既然这样子要我讲，所以他就说了，如果这边十七节后面他说，如果你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好，是你叫我讲的。撒母耳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了一句话，也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耶和华，也是他的什么？认罪了。他，我甘愿领受了。哎，这也另外一件事情啊。甘愿领受是本来就应该领受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他既然知道了，还不好好做一个补救的功课，这就是我刚刚想的。犹大不就是这样子吗？明明知道了，但不做补救的功课。人有没有这样子？玩梗到极点，到死都不肯认错，都有哈。所以求神赦免我们啊，不要效法，不要效法以利这样子。撒母耳跟他讲这个话，要不要勇气啊？真的要。哎，你看我要跟一个大祭司或者是士师来讲这样子的话，真的不容易啊。好，所以让我们看见以利在神面前侍奉四十年，这个先知啊，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做以色列人士师，在后面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十九节又来一个叫做柳暗花明，对不对？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你羡不羡慕？神借着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传道人最喜欢这个恩赐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每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说的一切话都不落空，高兴不高兴？高兴。那我们也为阮长老祷告，我在家里一直想着这件事，我就想着为阮长老祷告，是去缅甸培训，对不对？培训是不是要坐育英才？所以我们要为阮长老祷告，让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神面前你跟他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财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 你所使用的人，你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们也在这里想到阮长老在缅甸的培训，我们就求主使用他，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句都不落空，使你的名在缅甸被传扬出来，发光荣耀，见证你自己的名。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主要是每一个在你面前侍奉的，特别是站在主日讲台上的，主要每一位牧师长老传道，他们在你面前所传讲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按着你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人民该得的荣耀归还给你，使人民在我们的教会照样显大。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